好，一起先开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特别谢谢你，因为你打开圣经，也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主啊，让我们真知道你是何等的一位神，你对人的爱，以及你持久的那样的忍耐等候。主啊，这是我们对你的一点点的这样的认识。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从创世纪，从亚伯拉罕的生平中来我们更多的看到我们的神的伟大，我们神的美好。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这样的短短的这样的一个小时的学习中经历神，并且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经历改变。主啊，我们就把我们这样的学习以及我们路上的每一位，我们都仰望交托给你，求主亲自的在我们中间动工。主啊，你也亲自来教导我们，你也亲自的来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创世纪哈，我们已经学到14章了，上次对吧哈？就是说，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神对于就是从12章以后，神对于族长这个时期的带领啊，那个跟前面的那个描写呢有明显的差别。前面呢，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好像很长时间，但是用很短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这样的这种扫描，但是到了12章到50章这一段呢，它其实漫长的这样的经文描述哈，只涉及到了3个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出现的是3个族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但是这3个族长呢，其实又都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重点是从12章开始就有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说过对不对哈？从整个的拯救历史中的第一位高潮人物，重要的人物是亚当，接下来就是挪亚，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了。所以虽然下面还有那个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对不对？以撒和雅各，但是那2个人呢，都是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约里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神没有跟以撒，没有跟雅各另立新约，而是按着那个亚伯拉罕的约持续讲下去。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整个的这一段哈，这几部分呢，其实是摩西除了到那个出埃及记摩西出现以后哈，那前面的这一段呢，其实都是以亚伯拉罕为中心，大家记住这个就行了。因为亚伯拉罕之约呢，成为了这个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潮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讲的就是，借着这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人物，上帝如何带领他、改变他。从呼召他开始，一直到他成为一个信心之父，这个过程呢，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花很长时间的那种神的这种栽培打造哈，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上次我们已经讲到第14章了，也就是说，从12章到25章呢，是亚伯拉罕的事情，对不对？描述亚伯拉罕的事情，但是呢，并不仅仅是以亚伯拉罕为中心，而是说神如何带领亚伯拉罕的过程。那在这样的部分里面呢，我们知道虽然12章到25章内容已经很长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样的那个篇幅呢，不足以描写亚伯拉罕生平的所有事件。亚伯拉罕生平的所有事件没有在圣经记载，神记载了一些什么事呢？是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在他成长过程中非常需要记住的一些点。就像比如说，假如我们个人写我们的回忆录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说从我们的出生一直写到我们的去世那么久那么久的每一件事，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某件事放在我们的回忆录中，意味着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值得回忆。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哈，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生平中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说亚伯拉罕从他呼召出来，为着这个使命出来以后，他的生命就没有简单过，他的生命也没有平静过，可以说是这样的生活哈。那从12章他就开始不断的经历，在那个地方他那个寄居在那个地方，没有 没有身份，哈哈，或者是没有金钱，或者没有任何的那样，没有土地，没有该那样的那个过程，他就一直是在那儿飘来飘去的一个过程。完了呢，十二章他就有飘到埃及去，差一点他的妻子就被人拿走，对不对哈？第十三章，他们好不容易有了点财物了，没想到他的侄子就跟他分开了，对不对哈？是又经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第十四章呢？可能是也是刚刚安居乐业，对不对？他的第十三章的十八节说他那个在那里筑坛呀什么的，刚刚安居。但是呢，十四章没想到又出现了一次，在当时也是很应该很轰动的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说九个国家参加，对不对？在这样的里头呢，他为了他的亲情的原因，他去救了他的侄子罗德回来，对不对？上次我们就讲到这儿了。那救完了以后，当时呢，我们可以想象哈，当时的那种光景呢是特别紧急的状况，他什么也没考虑，带着318个家丁就去打仗了。那我们知道，在打仗的过程中，肯定有神的恩典在其中，所以他打胜了。但是没想到回来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可以想嘛，就是说，你在当时紧急状况下冲出去干了一件事情，回来以后开始出现什么事情，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根本当时没想到这件事情危险，就冲出去就干了，就救了一个人。那之后，这个事情结束以后，你开始回想的时候出现什么？有一个词叫后怕，还记得吧？哈，就是说，哎，当时我怎么这样就出去了？那个以后怎么办？其实现在第十五章的开始，亚伯拉罕就处于这种光景，这就是亚伯兰当时的光景。这种光景是什么呢？他刚刚救了人回来，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为什么神要说一开始就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刚才我们说了背景，对不对哈？这说明亚伯兰当时特别后怕。他说：“哎呦，我就这么，当时我就这么什么也没想，我就冲出去了。那现在怎么办？那九国是不是都来找我的麻烦，对不对？所以他事实上在当地又是寄居的，又是没有什么势力的，对不对？那种光景，所以呢，神呢鼓励他。”因为他来到这么一个新的这种移民的环境哈，如果不是神一直不断的那种努力的扶持，他肯定过不下去。所以你们就看到哈，就是说，如果你们也想对比我们自己的移民生活的话，你们事实上也可以从这个去考虑，对比我们自己的移民生活。如果真的哪件事情不依靠神，我们真的就是常常活不下去的光景。所以这就是亚伯兰，神就直接来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是不是？就是那个保护他，是不是在四维保护他的这样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你看，第一节神还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必大大的赏赐你。”但是你看往下看的时候，就知道亚伯兰是什么光景哈。他说：“主耶和华啊，我连儿子都没有，你还能赐给我什么？”说你看我现在哈，我的家我是族长，哎，如果我往下没有儿子，我这族长还当什么劲呢？就是本来他是应该是一个大家族的族长，意味着什么呢？家族越大他越有势力，对不对哈？就是他管得多当然是有势力了。但是此时的亚伯兰是怎么样啊？除了有一点家丁没孩子，那你就知道他所挣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要归于无有，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的亚伯兰的心情你应该了解，就是说我以后把我的家业，也就是给我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叫以利以谢哈，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会给他说。那个亚伯兰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哈，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说生在我家里的那些人就当我的后裔算了，要否则的话我这个家族怎么撑得起来呢哈，我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你能赏赐给我什么呢？”这个是当时的亚伯兰的心情。其实从今天人来说可以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说虽然听起来不那么属灵，但是这些话真的可以理解他的光景。那下面你们看神的作为哈，就是说在每一次亚伯兰处于一件大事情发生和生命处于低谷的时候哈，紧张害怕恐惧的时候，神你看怎么样的那样的带领他。所以这个呢也是说我们期待当我们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神如何带我们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从亚伯拉罕学非常美好的这种经验，这个特别重要。你看四节神对他说什么呢？ 神仍然强调说，这个人不是你的后裔。神特别强调的就是说，神要带给亚伯兰的他的这个后裔非常清晰。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现在就要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所有的要因信称义的人的父，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对不对？他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也是一个所有以后因信称义的人的一个代表。那这样的一个人物哈，绝对不能够让他随便的，就是说那个他想说让什么人当他后裔就后裔，不是，因为他的后裔必须是要跟随他成为将来的那些因信称义的人的代表，那个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他不可能说生在你家里的就是，但是呢，神呢也是仍然是鼓励他哈，就是说这个话说起来又是很严厉，等于为什么呢？说我不同意说他生在你家里人是，但是对于亚伯拉罕等于又是一个打击。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求说，那你让生在我家里的人当我的后裔行不行？神说不行。这样的一个拒绝之后，你们能够想象亚伯兰当时的光景哈，非常的那个失望低沉。所以五节你们就知道，看看这位神哈，领着75岁以上哈，甚至我不知道现在他是不是都快80岁了，这个人呢，领他走到外边去看星星，数星星去了，干什么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个呢，是我们说从今天的教学的角度来说，叫做实务教学，就是意思是哈，我不光给你说理论，我还告诉你，我领着你，领着一个老头哈，出去数星星，就说你看，你数数星星，你的后裔就要这么多。这个看起来好像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哈，但是你们看亚伯兰这个时候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在整本圣经中，我们知道哈，那个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因信称义。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信仰的核心，对不对？因信称义。但是从哪里来？就从15章6节来。因为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个呢，就等于是最早出现的因信称概念哈，是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概念。那之后呢，神又开始说另外的事情，就是前面呢，神带领他，不仅仅鼓励他、教导他，同时还真的用实物的教学的方法呢，就去鼓励他那个就是相信他的后裔哈。下面是另外一个内容了，你们再看，神又在什么样的那个角度带领他呢？7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非常清楚地说我是谁哈。那个我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这是他最早的故乡，对不对哈？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前面说的是后裔，对不对？说你的后裔要很多，对不对？所以要大大赏赐你的后裔。下面开始说另外一句话，尽量往前坐，因为没有麦克。人又开始对亚伯兰又说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跟他说地的事。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哈？两件对亚伯兰生活当时非常有重大影响的事。第一个事情是没有儿子，没有后裔，对不对哈？第二个就是作为寄居的人，他没有他自己的立足之地，就没有地方。那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说，告诉他说，整个这块地我都要给你。那亚伯兰又说了，好像这个简直是说这么说便宜话容易，对不对哈？那我怎么知道呢？所以亚伯兰又是这样，就是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能够得这个地为业呢？听起来好像又是信心很小的光景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当时的情形。所以下面9节，神就又开始给他另外一个证据，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用实物的方法教导他的，用什么呢？说你给我取来一只3年的母牛，3年的母山羊，3年的公绵羊，还有一只斑鸠，一只雏鸽，这些要干什么？待一会儿我们知道哈。那个，你们在旧约里常常能够看到杀动物是跟什么有关？跟献祭有关哈，流血就是这样的，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这个地方呢，是另外一件事儿，叫做立约。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曾经一直在讲圣经那个创世纪哈，是从约开始的，对不对？整个的39卷叫做旧约， 神与整个以色列人立的约，还有27卷叫新约，是耶稣与他的百姓立的约哈。所以整个的圣经是以约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上帝，我们以前讲过，他让我们做什么，他让我们了解什么，他一定都放在约里面，约定好，就是咱们两个约法三章说好，我说的我就一定要做，我没说的我绝对不惩罚你，这是我们的神，是不是？所以他就是说，就是用约的这种方式来跟我们说，所以他这个时候呢要开始用动物立约，但是我们要看看为什么要通过杀动物立约哈，这个很重要。第十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怎么样呢？劈成两半，明白吧？劈成两半，所有的这些动物是干嘛用的？待会儿大家知道哈，就是一个劈，全部都劈成两半。但是鸟呢没有劈开，鸟是一般是撕的这种的哈。那个是这样，完了到第十二节，日头落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天那个就是要黑的哈，就是有大的黑暗降下来。这个时候，就是说在这个黑的之前，神已经指示亚伯兰把动物劈开了哈。那这个时候13节就开始13节到这个16节呢，是神在这个立约之前对亚伯兰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呢是对，不仅对亚伯兰的生平，对亚伯兰整个后裔的生平有巨大的影响。说了什么？说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这是什么时候？
埃及。
对，进埃及到出埃及，虽然具体的时间是430年，这400年是一个大约数字哈。好，第14节，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出埃及的内容，对不对哈？第15节，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那列祖那里被人埋葬，这是对他的后世的交代。再有第16节，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到了第4代，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数，对不对哈？就是那个谁的之后了，就是雅各之后的那个约瑟，他们约瑟也离开了，就是后代哈那样的。到第4代，完了他们才回来。为什么要有经过4代呢？这个过程呢，至少亚摩利人的罪恶没有满盈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也应该知道，就是说出埃及以后为什么会出现，尤其是那个以后他们进迦南之前打那么多的仗哈，因为这个仗呢，我知道很多人都不理解，好像觉得我们的神为什么那么爱打仗。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前面一直讲的，就是说神要建立一个分别为圣的国度，是一定要远离周围的所有的罪恶的。所以这个时候当他们的罪恶没有满盈的时候，神也不会忍心的就杀他们，对不对？但是他们被那个，就是说就是被杀，完全不是因为神的残忍，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罪恶导致的，明白吧？我们应该这样的来理解，就是说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没有断了犯罪，所以这个罪使得神对他们进行惩罚，这是神的自己的权柄，因为前面的约里就有，对不对？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这已经是在约里给的。所以如果是在神的约之外，神做了事情，我们可以指责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在神的约之内，他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他一定要做，这是他的权柄。所以这个不容我们去质疑他，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一个是有各种各样的环境，或者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既然神立了约，这就是他的权柄，不容我们随便说，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观点去指责神。大家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哈，就是说圣经中给我们说的这位神说得非常清楚，他就是立约的神，他从来不会说在立约之外做那些那个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对不对？好，我们觉得不喜欢，我们不高兴的事，因为神立了约，他就要执行，这是必然的哈。所以待一会儿这个地方就跟约有关，而且你们也记住，由神所带出来的以色列的文化非常的注重约，既然约定了， 即使是约定错了也绝不改变走下去。他要为他立的这个约，好的约好了，不好的约付代价也一定要走下去。所以这就是这样，所以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婚姻也一样，婚姻不是在上帝面前立约吗？即使后来你觉得不那么理想，按着这个约走下去，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样的哈。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个说圣经里好多可能你觉得不理解，但是呢你一定要从上帝的角度去认识，因为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他想告诉我们的事。所以如果我们完全用21世纪的现代人的眼光，用美国的所谓的民主的眼光去看待圣经，那我们肯定看不懂。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我们的上帝不是现在21世纪的美国人，肯定不是。而且现在如果21世纪的美国人的方法如果不符合圣经，那是不符合神，而绝不能让把神拉下来符合我们。我们要去符合神。如果21世纪美国的这种生活不合神的这种文化不合神，是要被改变的，不是神改变，而是我们改变。这样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次序在哪里，这个很重要。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把对亚伯兰哈，从13节一直到16节，把亚伯兰以后的很多的事情都说清楚了。这叫什么呢？立约。我跟你说了这个事情，我到时候就一定做。所以从17节开始是正式的一个立约过程。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日落天黑，神选择在天黑的这个时间出现。这个时候他怎么出现的？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神在哪里？神在哪里？神在火中，对不对？好，就是说神没有直接说用一个形象显现，但是呢神在这个冒烟和火把中出现哈。那个在这个呢是涉及到了在当时一个立约的仪式哈。在我在这儿稍微要补充一点，因为这是一个背景的问题，就是说在当时的立约哈，就是不仅仅是神要选择这种方式与以色列民立约，当时的社会的那个迦南地那个时候的文化就是立约的文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们查一些背景资料的话就知道，当时这个时间呢哈，就是在埃及还没有真正成为强国之前呢，在那个亚洲呢曾经有一个国家是强国，叫赫，就是现在可能叫赫特，就是这个呢是在亚洲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的北方，就是在以色列。你们知道哈，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月湾哈，这个月湾以色列呢因为是整个的最南端，对不对？那赫人呢是在上面一些，是在北边一点哈，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当时是最强的国是赫人，所以这个内容哈，你看其他的书籍你就知道，这是赫人的立条约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是过去比如说一个战胜国对一个失败的国，或者叫做这个叫宗主国，那个叫附属国之间的立约哈，就是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把动物那个劈开。当时的以色列的地形哈，我们可以想象不是现在这种经过整个过的平整的地形。它这种地形是什么呢？就是说常常会有，这是两边山坡，对不对哈？这儿呢有，就是说两边山坡，这儿有一个低洼这个地方哈，所以就自然形成一种沟的那种样子。所以亚伯兰当时他那个把动物劈开以后摆在这个坡这儿，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底下形成一条血流的血沟。这个是立约的模式，就是说过去的立约是立约双方可能拉着手在这个血沟这块走过，就是踩着这块走过。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两个人立约，谁如果毁约就死的意思，明白吧？这个动物在这儿不是献祭的意思，而是说是流血，也是流血，但是呢它是说为自己的罪死。所以呢在这个沟里面走过。但是你们看哈，就是说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呢是采取主动给跟人立约。同时这个立约过程哈，我相信每一次讲这个立约过程我都会特别感动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你们看，当走过这个从肉块中经过的有亚伯拉罕吗？没有。为什么？你们就知道哈，就是说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但是只有神从其中走过，没有让亚伯拉罕从其中走过。意思是什么？虽然亚伯拉罕违了约，但是最终受罚的是谁？是神。所以你们就知道哈，亚伯拉罕之约呢哈，其实特别就是从这个约的立约过程我们就知道了。虽然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后无论是以撒还是雅各还是以色列人一直不停地违约，但是最终谁上了刑罚的那个？是耶稣，神自己，神自己。所以你们就知道哈，在这个立约过程里面，神自己独自的用这个火，就是说烧着的火把哈，他从其中经历。所以你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其实最根本的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亚伯拉罕没有付出任何的东西，就是神要跟他立约，神要给说我要给你这个给你那个，我要给你后裔给你土地，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让你成为大民，我要让你成为众多人祝福的管道。但是其实在这其中亚伯拉罕没付出什么，真正的是神在付出。而且亚伯拉罕这个这么软弱的一个人，神一直不断在带领他，使得他最后能够刚强到22章他可以献以撒。所以整个的过程，我们说虽然亚伯拉罕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对不对？但是更多的呢是我们如何真正能够成长，真正被神使用呢？是神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动工。那样的我们可以软弱，我们也可能软弱，对不对？但是神一直持续不断的，你们可以看他在亚伯兰身上的作为哈，就是从这儿看见神的作为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就知道了，那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了约，对不对？而且立约的时候也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其实就是说埃及河呢是在他们的南边，幼发拉底河是在他们的东边，对不对？这块地赐给他们是这样的一块，这个也是等于是说跟他们的立的约。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本身呢，包括了第12章的1-3节那个部分，也包括了这个地方的一些内容。但是到了15章，神才真正的用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立约方式来跟他立下这个约。但是这个约呢是包括了那个第12章的那个内容哈。也就是说当神立定心意要这么做的时候，他是最终绝对成就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哈？就是所有的大国大民，我们上前一次讲过，还有包括成为祝福众人的管道哈，这就是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真正成就的，也是以后要继续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哈。就是说教会其实今天就是承袭了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哈。就是说每一项每一项都跟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命呢有密切的相关，这是上帝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经历了旧约那么多年没有中断过。虽然中间有的时候看起来有些历史时期包括士师记的时期是那么的罪恶，对不对？整个的以色列就是完全在一种无秩序的状态中生活，但是上帝呢他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呢这个计划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哈。不过是有的时候就是等于是神的国度在有的时候兴旺发达，有的时候又由各种各样的原因好像看起来比较惨淡，也许这个中间就只有借着一个人通过哈。那么细窄的就是说这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有高潮有低谷这样的过程，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才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这样的上帝哈。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第16章了。经历了这样的一次神对他的非常大的这种鼓励哈，安慰以及应许之后哈，那你们看看第16章应该说我们知道中间肯定经过一段时间哈，不是马上过来。你们看第16章又出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每一章每一章哈，亚伯兰的生平是那么的不平凡。这个不平凡的原因我已经说过了，一个是把他的经历浓缩了，使得他的经历好像那么的那个就是说复杂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被上帝所呼召的人，上帝也没有允许他过平平淡淡的日子就那样下去就结束了，而是要用它就一定要造就它，这样的一个说这样的内容哈。所以16章你们看 亚伯兰这个时候妻子急了，对不对？因为他的妻子萨来不给他生育，所以妻子呢这个时候就是着急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他自己也非常的脸上无光，所以他自己就出了个主意哈，因为他有一个，他家里就有一个就是帮他的这么一个使女哈，当然这是过去的这种这种身份所有的。那这个人是个埃及人，那因为在很多国家的风俗里哈，包括在中国古老的风俗里也有这种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妻子不生孩子，他让他的就是说使女那个就是说如果生孩子的话也算在他的头上哈，是这样的方式。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就是说至少他的家族是在那个就是两河流域那个附近哈，我们知道是现今的巴比伦附近，那个时期那个地方呢也有这个风俗，这个风俗就是说他可以这样。所以他就对亚伯兰说，因为他即使这个时候亚伯兰还算有点信心，还在等待后裔的话哈，那这个时候萨来也沉不住气了。所以萨来这个时候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那个夏甲哈，让夏甲那个去生孩子。那这个时候亚伯兰就听了萨来的话。这个时候为什么听呢？你们可以想想哈，也许是他也觉得好像等得不耐烦了，没有信心了，或者是觉得哎，也许就是说这是一个自己想办法哈，说也许这是神的方法，也许透过这种方式神给我们孩子呢哈。所以呢他就是这样的，就开始夏甲就怀孕。夏甲呢那个刚一怀孕马上就开始，所以有的人就说，就开玩笑哈，说这个时候，因为首先是萨来没有信心嘛，所以夏甲刚一怀孕，马上就开始看不起他了，这是一个好像神给他的一个幽默，说谁让你这样哈？那夏甲刚有了那个怀了孕，马上就开始那个就看就开始小瞧他。完了呢萨来呢就生气，对不对哈，就是家庭矛盾就开始出现，本来原来好好的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是，其实小信的人哈，那个在过程中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呢每一件都成为自己生命的麻烦和拦阻哈，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萨来就生气嘛，所以就跟亚伯兰就那个大吵大闹哈，说你一定要那个好像给我主持公道。所以呢这个时候亚伯兰呢相比之下，你们可以看看就在这个过程中亚伯兰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哈。他呢就说好像他就没办法处理，所以就只好说那个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哈，是这样的一种光景。所以呢萨来呢就把那个夏甲赶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但是呢神呢没有，就是既然这件事成了，神呢也没有那个就是说去责备夏甲哈。这个时候呢因为夏甲已经是怀了那个亚伯兰的孩子嘛，所以这个时候神当夏甲自己逃到旷野哈，孤苦伶仃的时候呢，神还是来到这个地方来那个就是说安慰夏甲哈，来帮助夏甲。所以这样即使是夏甲这么一个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地位，没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哈，你们也可以看看神竟然也这样的恩待他。所以从不同的这样的事情中哈，亚伯兰他可能是一个大人物了，对不对？有的人说对待那么一个大人物，当然神很爱他，也付出了很多。那对于夏甲这样的小人物，或者是有些人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神也恩待吗？其实也同样哈。从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神到底如何恩待夏甲，其实也是对不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安慰吧。所以他就来找夏甲，是神主动的到旷野来找夏甲的，你们应该知道哈。就问夏甲说你为什么这样啊？那个夏甲就说那个我逃出来了哈。但是呢这个时候那个神第九节神说，就说你回去吧，你回去你就在他的手下哈，就是说你顺服那个。但是呢我给你就说我给你的应许呢是这样的，就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儿子以实玛利以后哈，他也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族裔。那甚至今天我们都知道整个的伊斯兰哈，整个的伊斯兰那个的世界其实就是从那个谁以实玛利出来的哈，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呢又 第十一节又跟夏甲说，你如今怀孕呢，你会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对不对？是这个人，这个以实玛利的名字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明白吧？就是说其实神眷顾你了，对不对？神恩待你了，这样的说，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今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任何的苦哈，我们带到神面前的原因，就是说神都听见了哈，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那而且呢，他后面呢还对以实玛利的这个人生呢有一点预言哈，就是说他呢以后他的性格呢很倔强哈，是就是说就像野驴一样。但这个野驴呢不是骂人的意思，在今天的我们的语言里，可能野驴是骂人哈，但过去不是，他只是指的说是这样的，他的性格呢是一个就是说是比较。啊，就是说粗犷啊，或者属于那样的一个人，比较倔强，而且他将来是要住在东边，你就知道了。现在的整个的伊斯兰地方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对不对哈？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比较清楚的。好，那夏甲呢？你们看十三节哈，夏甲呢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叫看顾人的神，明白吧？所以这是夏甲对神的认识。就是神在夏甲的面前所表现的那个光景呢，就是看顾人的神。所以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哈，就是说这个也可以成为夏甲的经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就是看顾人的神这样的。好，后来十五节夏甲呢就生了个儿子，他们就叫以实玛利了。那这个时候你们注意到亚伯兰这个时候多少岁了？86。他刚刚被呼召过来的时候几岁？75，好，75。那75到86，或者是说夏甲刚怀孕的时候大概是算十年吧哈，这样的哈，因为第十一年算生的孩子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十年的光景哈，我们知道亚伯兰其实经历了很多的煎熬，但是这十年的光景呢只用了几件事情就描述了一下，比如说下埃及的是一件事儿，与罗德分离是一件事儿，救罗德是一件事儿，还有呢是立约那个是一件事儿，所以其实也就是十年的光景，我们不知道亚伯兰在其中一天一天是怎么过的，其实我们能够想象出来他的那个焦急，他的那种折磨，对不对？好，那样的一个光景，好不容易盼了十一年，刚盼来一个以实玛利，但是后来你看第十七章，不是他的，不是要应许的那一位哈，是这样的光景，所以这样的光景不简单。但是你们看，接下来就到十七章，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中间经历了多少年？十三年没有任何记载，有些人认为这十三年事实上是一个真沉默的时间，为什么呢？其实我相信亚伯兰这段时间过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什么呀？因为他其实是在他自己的光景中，在养育以实玛利的光景中哈，度过了十三年。但是这十三年呢，其实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其实也是神不喜悦的十三年，这样的光景哈，神沉默的十三年。那到99岁的时候，因为虽然亚伯兰这样，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会呈现出来好像似乎神不管了。神就是说是这样的哈，但是呢，神仍然呢，神的应许、神的约没有放弃过。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虽然空了十三年，神又再次的跟他说话，又还要再次的带领他，即使是他不那么理想，即使他违约哈，但是神呢，仍然他自己持守他那个约，就像他当初从肉块中经过的那样的光景哈。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又来对亚伯兰说话了，这个时候神开始对他有要求，因为以前无论是12章的那个约还是15章立约的过程，神都没有跟他要求什么，神只是告诉他我会给你这个，我会给你那个，我会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神开始对他有要求，说地方说我是全能的神，因为前面神一直跟他说我是耶和华，对不对？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呢是立约的意思，是慈爱恩典，常常是伴随着约立约慈爱和恩典的时候，最多的是用耶和华，但是用到神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开始要用到全能能力圣洁，或者是说那种哈那样的部分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说我是全能的神， 前面跟他说的是我是耶和华，对不对？虽然都是一位神，但是是神的不同侧面啊，这样的。对他说，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就是说也要对他有一些要求哈，就是说其实对基督徒也一样，虽然神无条件的拣选了最终的我们，但是呢，在一定的时候，神也会对他们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完全，对不对哈？是这样的，这样的，因为神喜悦跟随他的人是完全的人，因为神是完全的神，明白这个意思吧？哈，是这样的，所以呢，就要他说，我就是第二节又跟他说，我还继续的跟你提这个约哈，就是我再次坚定我跟你的约，就是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就是神虽然这个光景中，这个十三年是亚兰都忘了，已经沉浸在抚养以实玛利的这样的一个喜悦或者是平淡的生活中了哈，但是呢，神呢还要继续的把他带出来，因为他已经被神拣选要做那样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哈，所以呢，就是说仍然继续的跟他强调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从他出来的那个后裔是神要拣选的后裔，是跟神立约的后裔，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后裔非常重要。至于其他的人是不是很多，神没有在意，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都活在最终的人，其实呢多了也没什么对神来说直接的意义，对不对哈？上帝要拣选的，要与他自己立约成国的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个国度，那是更重要的。所以呢，下面呢，亚伯兰呢就伏伏在地哈，那个对神说。说那个啊，神又对他说：“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这个呢，就跟前面一样，就是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对不对？哈，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做多国的父，也就是说，你成为了那个就是整个那个因信称义的所有人的祖先。所以你是多国的父，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会将来会来自多个国家、多个民族、多个不同的那个就是那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意思是神再次把他的身份给他定清楚了、定位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名字就叫做亚伯拉罕，以前他叫亚伯兰。亚伯兰呢，这个名字呢是高举之父的意思，但是神这个时候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还记得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改起名字是什么意思的话，你们就会了解哈。这个人给这个人起名字，意味着他对他拥有主权的意思，明白吧哈？拥有管理权，并且呢还要给他定位的意思。所以神给亚伯拉罕起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改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给你重新的定位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可能在你父母的时候叫你亚伯兰是高举之父，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叫那个亚伯兰了，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给你生命的定位是你要成为多国的父，要祝福你，你要是众多的后裔因你得福，是这个意思，明白吧哈？所以亚伯兰的人生呢，因着神的拣选而不同。我们也一样，事实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果我要选择我的人生的话，那我可能不会选择这个哈。但是当上帝呼召我要给我一个重新的定位的时候，那我的人生就从此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亚伯兰呢在这个地方说，神呢继续又跟他说，在这个约定中又重复经历了十三年的这种沉默时期之后，神又再次的跟他重新的再次坚定这个约，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国度从你而立。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有了那个在西乃山上整个的这个立约，这个国度建立，对不对？以后呢更有的就是说是一个那个国，君王从你而出，谁？第一个是大卫，之后是那个走向那个耶稣，对不对？好，这样国那个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他世世代代的后裔延续到我们现在啊，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这个世世代代的后裔做永远的约，做永远的约，这个约是不改变的。为什么？他已经从血中经过了，这个约是一个永约，因为是生命的，带着生命的这样的约哈。所以他就说，我世世代代代要做他们的神，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他建立了这么一个国度， 也就是说，透过拣选一代一代的这样的接下来，在以色列的这个时期，正式的建立了一个国度。那以后这个国度继续发展，当然我们知道，在今天是教会，在旧约的以色列，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在新约就是一个教会的概念，神的子民，神的百姓。这个约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他要做我们的神。完了呢，就是说后面还要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这块地，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而且我要一定要做他们的神。这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所预言的。从十二章开始就在重复，对不对？到了十五章还继续不断的重复有关地、有关后裔，对不对？一直到十七章最后呢又重复了一遍。所以一般来说，现在如果称为亚伯拉罕之约的，一定是十二章、十五章加十七章的内容的总和，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本身了哈，是这样。好，第九节以后呢，神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说十二章和十五章的那个约定哈，更多的是应许的话，第十七章的内容呢，就补充上了对他的要求。所以这三个部分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约的内容。你们接下来看哈，这个约呢，跟我们跟在那个挪亚之约的时候呢有一点相似。挪亚之约呢先是也是说了内容，对不对哈？我与你立的约是什么什么，我立约的范围是谁谁谁，我立的约是什么。但是约后面有一个约的记号，还记得吗？哎，挪亚之约是彩虹。现在神呢继续是这样对亚伯拉罕说，我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啊，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要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与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这个受割礼呢哈，那个因为今天已经没有这个习俗了，在旧约呢只有受了割礼才算神的子民，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进入这个约能够享受这个约的人是谁？受割礼的人，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这样的加入这个约的仪式。就像我们今天加入教会的仪式是什么？受洗。对，所以旧约的割礼的概念和今天新约的受洗的概念呢是那个连贯的，是连在一起的。那所以受割礼哈，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它还包含着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洁净，割去罪的意思，非常重要。那今天的洗礼呢也是说我们要在众人面前告白，我们的旧的我已经死去，对不对哈？我们现在与基督是同死同复活，对不对？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的罪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表达出来，我们的罪从此跟我们分别了。就是透过割，把一部分割，那部分割下去，其实也是什么呢？也有洁净的意思，也有分别为圣的意思，明白吧？就是把罪割除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第十一节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后来那个摩西时期才会有了说啊，那个神就是等于是逼着摩西那个受了割礼哈，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再往下，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因为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割礼不包括女的，但是女的呢是跟随丈夫或者是跟随父亲自动的进入这个约。所以在旧约里立约哈，从来没有跟女的直接立过约，大家呢理解这一点。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信，我们跟着父母没用哈，是这样的哈。那但是在旧约它是都是以一个家族为代表的，所以丈夫就可以代表了那个妻子和孩子，就是这样。神在旧约一直采用的是代表性的模式，所以大家理解这样的部分哈。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买来的哈，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所以这是当时的那个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教会在很多的教会也有婴儿洗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今天的婴儿不必都受那个割礼本身了，但是呢他的父亲可以代表着孩子到教会来受婴儿洗，代表他加入教会。等他将来年龄大到足够可以自我表白的时候，他就在教会众人面前说， 我是相信的，我是坚定的。所以在很多的教会有这个婴儿洗和后期的这个坚阵礼，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大家理解，就是从这儿来的哈，这样的内容。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了你们肉体上，明白这个意思吧哈。所以后来在保罗书信里才有一个说，你们虽然肉体受了割礼，但是你们的心没受割礼，意味着什么呢？就等于你们的心不是干净的，不是洁净的，同样不能进入神的约的意思，明白吧？所以过去的约是写在身体上，写在石板上，但是新的约呢是写在我们的心上，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呢有连贯性，新旧约之间有连贯性，也有差别，是在这个地方哈，是这样的。好，凡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掉的意思，不受割礼的人就意味着没有受这个就是没有这个约定，就不能进入约，是不能够在这个子民中生存的，所以要被那个剪除。其实这个剪除是杀掉的意思，因他背了我的约，就是这样哈。所以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先讲到这儿吧。就是说今天呢，因为我们讲到十五、十六、十七哈，这三章呢其实都很重要，这也是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了。我想是这样哈，就是说，当然因为时间的原因，我没有特别的一节一节细到那么去讲哈，只是大体上的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分享了。那下面的部分呢，因为就又涉及到了其他孩子的部分哈，我们就只能留到下次再讲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结束哈。那个，灵内祷告。